那的父，我们今天在你的安息圣日，我们要一起来敬拜，要来聚会，要来祷告，来赞美你。我们今天所要领受的信息是诗篇的38篇，38篇里面的诗人他所做的，真的让我们非常的感慨。他不断的来祷告，来追求你。一个真正世界上最愚笨的人，就是他有真神可以靠，他却不依靠真神。他是依靠他自己，依靠了别人的力量。世界上最骄傲也最可恨的人，也就是他真的有罪恶，他不承认，而愿意他归罪给别人，怪罪给别人，他也不愿意来承认他自己的罪恶。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就是亲朋好友都离开了他，敌人不断的来攻击着他的时候，他无人可助。神啊，当事人他遭遇到这样的急迫的状况下，他不怪罪别人，他不怨叹神，他在这个重病垂危的时候，他在亲朋好友都离开他的时候，他在众敌人要行出他面的最危急的时候，神啊，他承认他自己的罪的缘故。
是的，
神啊，他的谦卑你看到，
是的，
他对于他自己的罪唯独来得罪你，他虽受到很大的这样的打击，无论是他自己身体上的疾病，或是他亲朋好友的离开，以及更多的敌人乘虚而入，要来夸耀他，打击他，怒骂他，要他的命，他竟然还是不断的来承认他的罪恶。但是他最后他还是祈求神的怜悯，帮助他，拯救他，让他能够在这样的罪恶危急的时候，他并不呼求他的病要如何得到医治，他并没有呼求让他的亲朋好友赶快回来，他是要求神，你真正的帮助，你是他的拯救者，你是他的帮助者。他不愿意敌人的夸耀成真，因为他是相信神的，他是敬拜神的，他愿意到手底的那种夸耀变成他们的羞耻，他一切都是在乎神你的改变，神你的怜悯，你怜悯这样的罪人。事实上真的我们很难去体会到38篇里面罪人的那种祷告和那个状况，有时候我们连一样我们都跟不上，这样能让我们明白，原来世界上有这样的人，而你对人的罪恶所产生出来的这种发怒，也确实让人家受不了。神啦，你的公爱、公义，就你的慈爱是坚固的。你的公义是你的发怒，让这一个世人所遭到这样的境况，啊，确实是因为人的罪太可怕了。你恨恶罪到这样的地步，但是神，你有怜悯之恩，你可以开个窗口，让人家能够在你的面前向你的真正的祷告呼求。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他向真神，你是垂怜他的神，
是的，
赦免他的神，
是
的，让他从苦境中光转回，就在乎他的悔改，
是
他的真正的认罪。
是，
愿荣耀的父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负起真正祷告的职责，我们不懂得直接的来找神，你自己唯有你可靠，你是我们的磐石，帮助和安慰者，一切都不可靠啊。是的，但神啊，你是我们唯一的帮助者跟我们真正的父啊， 因此我们恳求你把今天的信息释放出来的时候，让听见的人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慰鼓励。谁像世人这样的病痛，这样的亲朋好友的离弃，还有这么多的愁苦，这么多的敌人来攻击，他还不放弃你这样的信心，这样的对你的恳求，求你帮助听到的人，他对你永不放弃，因为你也不放弃这样可怜人。愿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我们请翻开圣经诗篇第38篇，诗篇第38篇，38篇第1节，亚威啊，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孽路中惩罚我。第2节，因为你的箭射入我，你的手压住我。第3节，为了你的缘，你愤怒的缘故，我的肉无以完全。为了我的罪孽的缘故，我的骨头也不安宁。第4节，因为我最重罪孽的是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6节，为了我的愚昧的缘故，我的伤发臭流脓，我弯曲大大蜷曲，疼痛大大蜷曲，终日哀痛行走，因我满腰是火，我的肉无一完全，我无力且被压伤到极处了。从我的心的怒的吼叫，我就恩嗨。第9节，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我的心坎坷，我的力衰微，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第11节，我的良朋密友因我的灾病都躲到旁边站着，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的站立。12节，那寻索我灭的设下网络，那想要害我的，他们说出毁坏的话，终日思想诡计。13节，当我如聋子不听，如哑巴不开口。第14节，我如不听见的人，口中没有回话。15节，因为亚威啊，我仰望你，主我的神啊，你必应允我。16节，因为我曾说，恐怕他们向我夸耀，我失脚的时候，他们向我夸大。17节，因为我几乎被跌倒了，我的痛苦藏在我面前。18节，因为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19节，但我强悍的仇敌是巨大的，被耶恨我的人增多的。20节，而恶的回报者取代了善，他们与我作对，反而我取代了我是追求善的。21节， 亚伯啊，求你不要撇弃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22节，快来吧，我的帮助者，主啊，我的拯救者。阿门。下有中年弟兄来给我们讲解神的话，分享这一段。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以下我们一起来，一同学习，一同来彼此分享对于诗篇第38篇的内容。如果刚刚大家唱诗有注意的话，我们第二首诗就是在唱这个内容。那这一首诗它本身整体来看，它总共有22节。有一种也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分段的方式呢，我们可以这样来看，从他对神的称呼那样的一种祷告来，这样的一个起称呼来看，可以从第一节这边他有对神亚威的称呼，再来在第九节有称呼主阿多奈这样的称呼，所以一节九节，接下来第十五节他又是在对神称呼亚威啊，十五节之后21、22，那可以用21啊，这是最后两小节。那如果这样来看呢，第一段1到8它有8节，第二段9到146节，第三段15到20也是6节，最后再一个2节。所以呢，它事实上如果从乐曲的形式来讲，有诗歌的形式来讲，它是8662，那事实上是可以8 6+2+6+2，它后面这两段可以配合后最后两节变成3个8，这是一个大概的可能的形式啊。如果这样的词给我来配，大概我会配成3个8节。好，那所以说它都是2-2成对的，2节2节这样双数的节啊。这个是我个人简单的一个看法。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从第一段的内容来看。首先他从对神的称呼亚威亚来做一个开始。在谈这个之前呢，在这个小字他和合本写大卫的纪念诗。他这个诗那是他后面是大卫，然后用一个纪念但是逐字又翻成陈情这个比较特别，我没有找到逐字他用陈情的一个缘由啦，所以我认为还应该还是纪念所以这是一个以纪念为目的的一首诗，所以说或许是他是在对于他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来做一种回忆，做一个记录，做一个纪念也是做一个分享跟对大家的教导这是我的体会。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一节的具体内容，他用两个不要就是不要怎样不要怎样，对亚威说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这种火热的烈怒中来惩罚我。所以他不是说不要责备我，不要惩罚我，不是这样，而是说不要在那种情况下惩罚我跟责备我。那责备跟惩罚这个因着后面的内容知道说他势必是有过错有罪孽，责备跟惩罚是不可免，但是如果说是在一种在怒中，在这种怒气极大的怒气当中这样的责备，那是还有烈怒中，那是非常可怕的，就是说他受的惩罚会非常的剧烈人难以承受， 所以祈求是说他愿意接受惩罚，但是呢求神能够手下留情，大概是不是这种意思呢？好，我这个我个人的体会。好，这是第一节。那他当然这是一个很恳求的，他绝对不是说他要逃避责任，他也是要去承担他罪孽所带来的后果，但是他深深知道人如果落在神的这个烈怒当中来受到惩罚，那太可怕。那这个是如果以身为父母的角度来讲，我们对于儿女就是以我们身为父母的角度来想想神对儿女的这种管教，正常来讲，如果这儿女他不是说过犯很大，或者说他没有去激怒父母，那父母理当就是用正常合一的惩罚手段就好了，目的是让这个儿女能知错能改正。但是如果这个儿女他犯错了又知错又不知错又不改，那父母管教者他就会用非常剧烈的愤怒的情况下去惩罚他，那这个时候那后果就会很严重。所以大概他要谈的是这个差异啊。好，这是第一点，因为他深知到在烈怒当中被神惩罚是极其可怕。好，那为什么这样讲？他第二节就谈到是用他说原因啊，因为他用因为开始，因为你的箭射入我的身体，你的手压住我。所以事实上我认为是说他已经遭受这种第二节所谈到的箭射入我身，然后手压在我上面，神的手压住他。那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被箭射中那是极其痛苦，那个几乎是继续持续下去那就会失血过多而死啊，非常痛又濒临死亡。那被神的手重压，那个压力也是极其大，所以他承受到这样的极大的痛苦了，因此他用第一节的祈求。我个人理解是说第一节就是因为他第二节已经体会到这种神在怒中惩罚他的非常可怕的情况，所以他求，他用第一节的内容在求。所以在遭受到这样神的烈怒的惩罚之下，他知道这个严重性，所以第二节就在谈那个惩罚的实际情况，但是他是用一种比喻，他是说箭射入我身，手压住我，这也是一种比喻的方法在讲，那是给我们读的人，我们要用这个来体会他的那种痛苦跟压力。神的手那重量那力量极大，所以说那个神的手压住那个也是非常可怕的。这个压力的这个事情在后面他还会重复再说。好，那第三节中文用因你的恼怒，用因，但是在原文上它跟第二节的因为不太一样，它是用由于，它也相当于也是一种原因啊，但是它用字不太一样。那由于它是说由于你的恼怒，然后在我的肉体中没有健全，所以我的肉无一完全，那原文是说在我的肉体没有健全没有完全，所以由于神的恼怒就是等于是第一节谈到的神在怒中在烈怒中，那他的肉是都没有健康都没有完整的情况，所以整个肉可想而知就是都是伤痕都是伤口。那第二个由于因我的罪过，这也是由于我的罪过，我的骨头是没有平安没有平安，他用那个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平安那个字，所以肉我们人的身体原则上就是 肉跟骨头组成，那所以肉都没有完整之处，都是伤口，那骨头呢都不平安，也是都不健康。那我们知道骨头痛，那个是非常痛的，所以整个人都受伤害，整个人都在痛苦当中。那他的两个原因，前面他讲的是说因为神的恼怒，就是第一节讲的那个他祈求的那个不要在神的愤怒里面的这个意思。那第二个部分是因我的罪过，所以就是因为他的罪过惹起了神的愤怒，神的恼怒，导致了他的肉跟他的骨头通通是不完全，都是受伤害，都在这种被伤害的情况里面。这是第三节。第四节他又重新又讲用因为啊，因为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重压超过我。他第四节他就强调是他的罪孽，也就第三节后面讲的我的罪过这个意思啊，意思是一样的，应该是一样的，我认为。那第四节这边他强调他的罪孽高过他的头，表示他罪孽深重了啊，以中文来讲，那这个重就如同重担，那沉重的压住他，然后超过我。他这边他后面啊有和合本翻叫我担当不起啊，原文他是用一个字叫做超过我，他的沉重超过我。那我想意义应该也是类似，它上下也是相当于是类似的含义。所以说从罪孽的高，罪孽的多，跟他的这个罪孽多到重到他承担不了，超过他的负荷能力。所以前面讲的是说是神的，因为神的恼怒，因为神的手压住他啊，因为神的箭射他的身体。那第四节他强调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罪孽深重，然后变成一种重担来压，重重的压住到他无法承担。第五节继续他讲用由于啊，由于我的愚昧，那我的伤口就发臭流脓，由于我的愚昧啊。那第五节用我的愚昧对比第四节我的罪孽，这个是我们应当把它视成是类似含义的啊，在意义上是相等。所以我的罪孽就相当于就是我的愚昧，我的罪孽极其的重大啊，导致我的愚昧，导致就是就等于我的愚昧让我的伤口发臭流脓。那我们知道他前面已经讲到他的肉，他的身体没有一处完好的，都是伤口，他的骨头也不安宁，那他外表上他的伤口发臭流脓那种情况非常，就我们没有经历过或者没有在医院里看过这种病人的人，我们也很难以想象。但我们知道它是字面上的含义，就是指这种他的身体就像是到处都是伤口，可能就是被很多的箭，被很多的前面讲的被箭射中，射了非常多的伤口，然后这个伤口又不好，都没有转好，发臭流脓，表示它是恶化的情况，它是一直没有好转。那发臭流脓如果再这样持续下去，那这个人就没有救了。在下面刚刚讲的都是他伤口的情况，那第六节呢，第六节谈到的是说中文讲我疼痛大大，全躯终日哀痛， 疼痛这个说法呢，我认为这是和合本故意加上的。原文我没有看到有疼痛这样的原文的字。原文的意思我查起来，它是说我已经被弯曲被扭弯了。再来，再第二个是我已经降卑至极点，啊，到极点，到极处。接下来他是说我终日哀伤，哀伤这个字也是昏暗的意思，我终日哀伤，后面有个动词叫奔走行走，但是他是强调的行走。所以我认为他，因为第六节和合本我们读起来会觉得是他呆在那里，然后疼痛到整个人扭曲起来的意思，但是以第六节他最后有一个行走的意思，我认为他应该是一边身体是被弯曲被扭曲，而且他被降卑，但是他又不得不行走，他心里很哀伤，但是他又必须行走。好，他不是呆在一个地方，而是被逼的不得已他必须要走。所以那种痛苦会是说他身体痛苦被扭曲了，他不能舒畅，而且被降卑到极处，那个降卑也有就是让他低下的意思，所以他又心里面非常的哀伤，他又必须要行走，所以那是苦，痛上加痛，苦上加苦啦，我认为是这样子，而不是说只待在那个地方啊。不过我希望大家之后也可以讨论。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他第七节他又谈原因啊，他说因为我的腰充满着这种被火灼伤的情况，满腰是火，我的整个腰都充满着这种火烧的情况，那我的肉没有，他这个我的肉没有完全，无一完全，他这个用说法跟前面的第三节是一样的，我肉无一完全是一样，也就是说我的肉体没有完好的，没有健全的地方啊，所以他这样的一个说法也是在表明是说那个满腰是火，那个火呢它有被火烧或者被烤干烤焦的意思，那一个人如果他的腰部让他觉得非常的火辣辣辣到火热到他已经都枯干的那种感觉，那是极其痛苦的哈，这我们只能用体会来看，那他的身体是没有完好。接下来第八节他又说我被压伤，这个在原文上来讲身体疲倦，和本翻身体疲倦不太合原文。原文我们可以看刚刚的诗歌内容，刚刚诗歌内容是说我麻木被压坏到极点，它事实上是一个麻木，它这用字是说我被麻痹了，被麻木了，这个有被动，我是被麻木了，而且被压坏到极点，这个到极点也是前面那个我被降卑到极点，第六节是用到极点。下半句呢，下半句和本是说因心里不安我就哼嗨，他是说哼嗨，但是我看原文他不是哼嗨，哼嗨是说好像没有就是声音很小，但是他下半节他是说我咆哮我大声的吼叫，那这个从我的心里或因我的心里面也是吼叫啊，所以从我的心里的吼叫，然后我外面吼叫出来，所以他里面在吼叫啊，外面他有大声的咆哮吼叫，不是在那里有气无力的呻吟哼嗨啊，这个所以他已经相当于是说他被 被麻木，那个本来人是有知觉的，但可能是因为已经疼痛到失去，快失去感觉那种麻木的情况。我想我们有，应该有的时候会感受到这种情况啊，那种麻木齁，那种麻木可能还会带着一种刺痛的感觉吧。所以他一方面他是有麻木的情况，一方面他又是被压坏到极点，所以被刚刚讲前面那个神的手压住我，这样这边也谈到他被压住，然后第四节谈到那个重担的重压，他这种受伤而且又被重重的被压坏，第八节他这个压伤他甚至有压坏或压碎的意思，所以那个压力已经压到了一种极点，把它压到非常低，非常到极点了。所以用这八节在描述他现在的肉体上、骨头上还有心灵上的那种伤害跟痛苦，受的伤跟痛苦啊，让读者我们要从他这样描述中去体会到他在这当中的这种痛苦、难受、哀伤。那最重要，他一直强调，是因为他的罪孽，因为他的愚昧，那导致了也。换句话说，就是也是因着神的恼怒，因为人的罪孽跟愚昧会让神愤怒，那神就出手来惩罚他，来刑罚他。那诗人从就在第一节发出这样向神的哀求，求神不要在那个烈怒当中来惩罚他。这是第一段。第二段他从第九节开始，那九节他向主，他称呼说主啊，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他的那个心愿的意思就是我心所希望的，我的欲望，我的需要，我的需求都在你面前，都在神面前。那我的叹息就不从你被隐瞒，那中文就这样翻可以了哈，我觉得可以，不向你隐瞒。所以他向神倾心吐意，把他的愿望向神说。那我们刚刚看了，如果以第一段的内容来讲，他的愿望就是他求神不要在烈怒中来惩罚他。好，那第十节这个地方，何本说我心跳动，我力衰微。这个我心跳动哈，就觉得蛮奇怪的，就到底是什么意思哈？我的体会是这样，因为那个跳动，如果在这个情况来看，我们一般会有一个病的名称叫悸动，心悸啊，哈，心悸。这个动这个字，跳动这个字本来它也有去，它是行来来去去或者旅行的意思，所以应该是。意思上是一种动荡的意思，动荡，当然它有动的意思，但是对心来讲，它应该是那种我们一般讲心悸，就是也是让人不舒服的，就是不正常的跳动，或者就是让我们的心，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我们不安的时候，我们会心里面会悸动哈。了解那个字哈，心字旁，竖心旁，一个季节的悸，所以那样的一种心，感觉到心的那种很动荡的情况啊，我认为是这个意思。那下面是说我的力量衰竭，那个衰竭哈，它原文有离开的意思啦啊，当然一般也有翻耗尽的意思，但是我认为 我认为翻离开也有道理，我个人认为可以翻成离开，因为它会跟下半句有配合。下半句是说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那个没有了事实上是没有和我同在，连我眼中的光他们也不和我同在了。他这边很特别，他是把力量跟眼中的光都是拟人化，拟人化的说法。这个我的力量它像一个会离开的人一样，他离开我了。好，我的心在那里悸动跳动，好像他也要离开的感觉，那种不安于世的情况。那我的力量他离开了，他离开我。再来，我眼中的光，他用复数说他们不和我同在。好，真的是用拟人化的说法。那我的心，我的力量，我眼中的光，这个我们就要去可能要体会说到底他在讲什么。我的力量我们也知道就是比较简单，就我的力量离开我表示我就是没有力量，我的心在那动荡表示我心很不安定。那我眼中的光他们不和我同在，眼中的光芒，那这个是表示他的眼睛昏花的情况呢，是不是这种意思？那这些都力量跟眼睛中的光他们都不和我同在，都离开了。好，那我觉得比较他这样很生动的描述到底什么用意呢？其实接下来我们再看十一节我觉得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比啦，就是说他谈到就是有没有和他同在这个情况。十一节就谈到我的良朋密友因我灾病都站在旁边，都躲在旁边。所以前面讲到我的力量离开我眼中的光也不和我同在，那下一节十一节就谈到我原来我这些良朋密友他们应该跟我在一起，应该与我同在的，可是呢却因为我的病来跟我站在，就是离开我然后站在前面就是他那种不跟我同在，然后我亲戚本家也远远站立。所以这种情况是类似的类似的，他本来他身体是有力，这是他的力量，然后他眼中也是光明的，表示他眼睛也很清楚，看得很清楚。但是如今他因着他前面谈到的他的罪孽导致神的恼怒，导致他的受到的惩罚，他身体已经衰败到没有力量，眼睛都昏花了。那他的良朋密友，他的亲戚，他的家族都离开他站着，好像就是不管他，用非常这种很生动的描述来表明这个意思。那除了十一节谈到的说这些良朋密友亲戚本家他们好像都不伸出援手，或者就是不是束手无策可能是应该叫就是袖手旁观了是袖手旁观。所以这种情况一方面是袖手旁观，另外一方面十二节来讲，十二节是谈到那些敌对他的人，还不是他好朋友，是那些更坏的那一些，却想要终日的要想要害他。好，所以他自己本身的本来当有的力量跟眼睛的光都离开他，都与他不同在，然后他的周遭本来应该帮助他的朋友都袖手旁观，那更进一步的那些与他敌对的要杀害他的人就设下网罗，口出恶言，终日思想诡计，这些都是要去谋害他。所以你就想到说他是从里到外 这样的一种非常非常这种受到因着他的罪而导致的非常怎么讲非常糟糕的情况啊，非常糟糕的情况，内忧外患。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身体又没有健康的情况，十三十四节可以看作是很明显的对句。他的应对方式是什么呢？十三十四就是在讲说，他如聋子不听，像哑巴不说话，如不听见的人口中没有回话。这相当于是一个重复的句子，也就是他装聋作哑，简单讲装聋作哑。所以他面对这种情况，他竟然装聋作哑。按正常来讲，按前面来讲，前面在第八节的时候，他那里我刚刚谈到了，他里内心吼叫，然后他外面咆哮。可是现在他在面对他这一些他本来他亲密的伙伴们家人们的远离，以及那些他的仇敌们的逼迫攻击，他用的方法是，他用的态度就是他不吭声不说话，他不听也不说，他不是真正是聋子，他是如同聋子，如同哑巴，他是装聋作哑，好，他不是真正变聋变哑，他故意不听，故意不说，意思是这个，他故意的。那为什么故意？我们就要从后面去了解他为什么要故意这样子。接下来我们看第三段，第三段重新他又呼求亚威说，我仰望你主啊，你必应允我。这是一个关键，为什么他前面对待这种他自己的苦，这种痛苦的情况，对待他那种非常险恶的遭的环境遭遇的时候，他竟然不听也不说，默不作声呢？他十三十四节指的是说他不对那些人说话了，应该是这样理解，他不听他们所说的也不对他们说话。但是十五节他是向亚威来说话，这整篇都是在向亚威说话。我们就要知道说，诗人他深深知道在这种苦境当中应该向谁说话，而不要向谁说话啊，应该要他分得很清楚，所以他就单单向亚威说话。所以十五节就是他仰望，然后求神应允他，他也相信神会应允他，这个是很重要。是从这边来看，我们要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他体现出他的信心，他相信神必定将会来应允他，会听他的呼求。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十六节在讲原因，因为和本没有翻，但很重要，十六节的开头有原因，他在讲的原因就是十六节的开始的内容。他就说，因为我曾说，恐怕他们向我夸耀，我失脚的时候他们向我夸大。也就是说我曾说，因为我曾说，我失脚的时候恐怕他们笑话我，我失脚的时候恐怕他们笑话我，我几乎跌倒是下一句的原因。他十六、十七、十八都是用原因这个字 key 来做开头，他用十六这三节都是在讲原因。所以第一个他说，我曾说我失脚的时候恐怕他们来笑话我，这个夸耀哈，所以我们可以翻成是笑话了。他们来 来夸耀，向我夸耀，或者就是在那里炫耀，或者来向我们来，向我来这个笑话啊。那因为这个诗人他是一个应求倚靠神的人，但是一个倚靠神的人，他竟然遭遇到他犯罪，然后他的身体从内到外受伤、受苦、受责罚，那这种情况被那些素来就是与这个诗人敌对的这些仇敌来讲，就成为他们很好的一个攻击的内容。他们就会说：“你不是都素来就是称呼说你是仰望亚威的吗？好，但是你现在你看你这么糟糕，你犯罪，你这个受到这么多的这种堕在这么糟差劲的境遇当中。”表示你是很差劲，你的神也很差劲等等，类似这种意思。这就是他们在做这种夸耀啊，我的理解是这样。那所以因为这个诗人他真的他也知道自己是失脚的情况，那他因着他的失脚而导致了他的现在落到这种非常糟糕的情况里面，他不希望神的名啊被人来笑话，被这些恶人来利用哈，来攻击，所以这成为他祈求神应允他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十七节又是一个因为我几乎跌倒，我的痛苦常在我面前，我几乎跌倒，我的痛苦常在我面前。前面是说我失脚，好，前面说我失脚，那这边又说我几乎跌倒。前面那个失脚，若以逐字，它是翻成滑跌啦，就是说有一点滑跌，但是几乎跌倒这个应该是指说他那种一般我们讲跌倒，那就是完全好像就倒下去的情况，但是他还没有完全的倒下去。只是说他几乎会有那几乎是那种情况。那我的痛苦常在我面前，就是前面讲的这个痛苦一直在啊，但是他应该还是在继续支持着、支撑着来仰望神、依靠神。他期盼终有一天神能够应允他。那最重要的支持他的一个最重要力量是说，他知道他只要他好好承认他的罪孽，他所仰望的神啊，必然会来应允，会来赦免他。这我体会是这样子，所以他十八节就讲到说，他不是一个死不认错的人，而他知道亚威神是有怜悯啊，有兼爱的，那神会应允那愿意悔改、愿意回转的人啊，不会任他来跌倒，任他真正的来灭亡。所以十八节他就讲到是说，这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说，因为他是在承认他的罪，他也为他的罪哀愁，他不是不认错的人，所以有前面讲的这三个原因。十六节讲到的是说，因为恶人会因着他一直这样受到责罚、受到惩罚，而在那里夸耀、夸耀，那夸耀就会产生对神的亵渎或者对神的毁谤啊，因为对这个信靠神的人来攻击毁谤，也是在侮辱神、毁谤神。那第十七节就说呢，他几乎要跌倒，痛苦常在面前，他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如果再继续下去，那他可能真的会倒下去啊。那当然在其他诗篇是有讲说他不能真的倒下去，免得他以后就不能赞美他啊，那个是其他诗篇讲，但这边并没有讲，这边只是说他几乎是这种情况， 一直有这样的痛苦。那第十八节强调说他一直在认罪悔改啊，他不是那种死不认错的人，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求神能够应允他。那第十九节就从他的角度就延续下去，就是说那还有这也是算原因啊，我认为这也是原因，因为他有连接词去连下去，从他个人他做了他反省做了他悔改的动作。那另一方面十九节谈到说那一些仇敌他们是非常活泼非常强盛的，他们很强盛也很多，也他有这样讲到他们活泼强壮，那事实上就是他们很强盛，然后他们恨我的人无故恨我的人增多。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词，就是这个无故恨我。当谈到这种无故恨我，我记得前面也有谈到，就是说他是无理的，他不是合理的去恨他。他们这一些对这个诗人的恨是不合神的旨意的，他们不应该这样做啊。那原本恨他的人的数量后来又增多了，所以表示说他在一种很痛苦很衰败的情况，诗人很衰败，但是呢十九节讲到仇敌却很兴盛，而这些仇敌是无故恨我的，表示他们这些是恶人啊，是恶人，他们行恶，他们也不认罪的这种情况。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第二十节就更进一步讲到说，他们这些是以恶报善，与我作对。那以恶报善与我作对的，而下面是说取代我追求良善。那和本翻成因为我是追求良善，也就是说这些人从意义上我的体会是说，这些人他们是行恶的，他们用恶事来对待善的事情。那这个善指的就是诗人本身，因为他下半句讲我是追求良善的啊，我是追求良善，所以这些恶人对于这个追求良善的人来行恶，叫做以恶报善的意思。因此这些仇敌是无故恨我的，那这些无故恨我的就是他们是行恶的，但诗人他很肯定自己他是追求良善。那尽管他过去失脚也几乎要跌倒，但是他并不是一个不愿意回转的人，所以他知道自己失脚错误了，他愿意他努力的在承认自己的罪孽，为自己的罪来哀愁，他这样的一个行动举止就表明出他是追求良善的，他就不断的寻求神的应允。因为人在犯罪的时候，你如果自暴自弃放弃了去寻求良善，那你就会真的就成为彻底的恶人，就真的就是全部就全倒下去了。但是这一诗人他表明出，虽然他真的是过去有犯错，但是他在错误当中转回，他在错误当中极力的向神求这种回，就是回转到神面前，也就是表明出他是追求良善的，他是愿意要努力来离弃罪恶啊，一直要表明这一点。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仇敌这些恶人就是趁这个他在最衰弱的情况之下， 来攻击他，那他们就是一种无理的这种来恨恶他，无理的恨我。所以说跟着依据这样的一个原因，他就知道说神会应允他，他就相信他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因为他已经在回转，他有悔改，神一定会重新的来接纳他，因为他是彻底的在求悔改啊。所以21-22可以做一个总结，就是说他再度的向神呼求，亚威亚，求你不要撇弃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这样在一个非常以一种非常谦卑很卑微的态度口气来向神求，不要撇弃他，不要远离他啊。这个不要撇弃，不要远离，我们可以对应那个第十一、十二节，可以应该讲10跟11节这边啊。他原本拥有的都远离了，然后他的家人良朋密友也远离他啊，也袖手旁观，但是他仍然对神抱有希望，所以21节恳求神不要远离他，不要撇弃他。那22节最后就是称呼说，拯救我的主啊，快来帮助我。他原文是说快来帮助我，赶紧来帮助我，我的拯救主，对啊，我的救主，快来拯救我，快来帮助我。好，那在22节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他称呼亚威是他的救主，称呼亚威是他的救主。亚威不管他是在旧约时代，在诗人那个年代是诗人的救主，在我们现今这个年代这个时代，他仍然是我们人类的救主。所以我们对于救主这个定义，不要光想到是耶稣啊，主耶稣没错，主耶稣也是救主，但是最大的救主这边已经体现出来，就是亚威神啊，他是一切拯救的来源。好，那今天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啊，愿每一位大家可以从这当中再度的来思想，一个罪人，他一个寻求神的人，他虽然犯罪，虽然受了很大的刑罚，但是最终他仍然有信心，继续愿意转回到神面前。他在面临他的仇敌逼迫他、攻击他的这些灾祸的时候，依据他的这个所受到的惩罚，在攻击他的时候，他并不放弃希望，他仍然努力的转回，因为他相信神不会离弃他，不会远离他，一定会来帮助他，因为神是他拯救的主。愿一切荣耀归给神，阿们。